哟，欢迎来到 J 女郎俱乐部，我是 Jamie。哇哦，这是我 podcast 的第一集 EP 1耶！其实我自己啊想录是从2020就有这样的想法了。那今天独挑大梁其实有一点紧张，因为其实去年的时候我就有跟朋友以这个聊天的方式草根的做了一个 podcast 叫做菜鸟卢人生，不知道有没有 follow 到，就是可能有几个小粉丝有在听吗？其实那时候我都没有去研究到底这个数据是怎么样，因为我们就是单纯做一个好玩的，然后其实两个人那时候是同事，然后常常想要抱怨公司，但是在上面又常常很别扭，放不开，没有办法好好的讲。那其实我一直都很希望自己有一个空间能够就是有灵感啊，或者想要记录的时候就有一个小小的创作空间这样子。那今天就是这个2022的4月24号，今天非常想要分享的是我在 YouTube 上看到一位在上海复旦大学的台湾女留学生。哦，这支影片点阅率不错哦，已经180,000了，不知道有没有人看过。那她拍了一支她现在在上海，你知道上海这个封城封得很夸张这个现况，那有在看电视的应该都知道上海这个地方，这个不能就是说太多的形容，是一个非常想要清零的政府的状态，政府状态是非常想要积极清零的。那几乎是每两三天呢，就在这个全校，他们全校都要做着核酸检测、抗原自测。哦，顶天啊，他那个排程可是几乎两三天一次，有时候甚至是连续每一天都要，听得我鼻子都痛了。而且啊，这个封校的政策呢，从原本的两个礼拜到最后已经就是没有公布时间了。封校、封楼、封户，到最后你几乎就是完全就是足不出户的状态。连他们说呢，到最后可以踏出房间去做核酸都是一场恩赐。天哪，这个当你要去擦鼻子的时候会感觉到是恩赐，因为这是一个唯一可以踏出房门的时间，想想真的是很坐牢耶。所以啊，这边这个在台湾还是很想要积极清零的人真的是要看好了，我觉得大家可以去搜寻一下，这支应该还蛮好搜寻的。那我觉得他后面这一段呢，他自己的内心话我自己听了觉得还蛮 touch 的，我直接用讲的给大家听好了。那他就是说自己非常的努力准备了这个机会来做这个交换学生，因为他好像是2月的时候到上海的嘛，满心期待到了这个城市，没想到被要求待在宿舍，而且没有期限，真的是无能为力。我不用担心三餐的温饱，但是每到深夜我躺在床上，跑到我脑海里的都是，这是我的时间，这是我的青春，时间却戛然而止，它一分一秒从我指尖流出，我却抓不住，想要有所作为却被困住，像是窒息一样。然而世界它不会停下脚步的，当我踏出房门的那一刻，世界早就把我甩在一个月、两个月，甚至是三个月之后。他刚刚讲到的这个待在房间里面，其实外面的世界都已经在正常的运行了，正常的做了很多的事情。我觉得在台湾的这两年，其实大家应该也都蛮有感的吧，大家甚至到现在应该也都很疲乏了，从大概去年最严重的时候政府的三级警戒嘛，从去出门要去全联那时候都要戴个双层口罩啊，然后加个防护眼镜或是防护面罩，还有最一开始的时候大家疯抢酒精，我自己就是曾经也有去那个便利超商就是排队，就是我要买酒精的那个人，我那时候是刚好啦，刚好想说结账什么什么 大一群人，然后想说这是在等什么，然后他们说就是今天的4点的时候酒精有一批会到哦，大家就在那边排队，想说今天只有20个，那现在还有排到18个而已，那我就赶快加入一起。哦，那时候真的是把保命当做第一优先。但是啊，很现实的是时间是不会等人的，而且啊所有的决定都有取舍。当我们发现病毒比想象中传播的速度更快， 抓确诊数是永远抓不完的，那是不是应该保持正常的心态生活，维持好的免疫力，真正的大浪打来的时候，我们也更能够战胜它呢？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好省思的一件事情。其实我自己觉得这个某个程度清零政策真的很像一直想维持第一名的乖宝宝，不容许有任何的不完美在自己身上，永远想要交出就是让人满意的100分成绩单。哦，我觉得这样真的很累，有时候因为很多事情真的是越长大越知道很多事情真的是不能够如你所掌控的嘛。那有一句话我们常常听到，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我觉得真的就是最后就是我们就是尽力，然后凡事就交给上天啦。那其实说到这里呢，我很想分享自己最近发生的事，就是去年呢，我自己去做了这个人生的第一次手术，这个手术是脚的拇指外翻，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因为我自己本身是有遗传吧，因为我阿嬷、我妈还有我爸都是有一点点这样子外翻的现象，那就是到后来呢，我到去年的时候开始走路会痛，所以那时候以前就有想说，诶，这个可能有需要做治疗，但是因为不痛的时候你就不会去特别的想要怎么防范或者是去做复健嘛，等到真的都是痛了你才会觉得哦真的不行了。所以我去年底的时候我就开始做了很多功课，像是从复健科啊的治疗到还有那种专业的鞋垫，想说先换鞋垫是不是就可以改善这个痛的状况，这些保守疗法我几乎都看遍了，我还甚至还查到那个日本的那种拇指外翻专门就是帮他们做一些像是复健啊，还有那种五指袜，五个脚趾头，诶，三个，他是做三个脚趾头的那种袜子来买来穿，哦，那一双还要500-600，我没记错的话，真的是非常好赚的一个商品。对，反正从保守疗法的部分我都去积极尝试了，到最后觉得好像没办法，甚至他那时我还查到一个绷带疗法，叫我每天晚上缠着绷带睡觉，哎 ，Hello， 我可能会先得湿疹，或是脚趾先变成那个脚先长富贵，不是那叫什么香港脚，先长香港脚了之类的，可能或者是哦，我还真的是有试过，有一次我第一次尝试，想说好我就来绑绑看，真的是很像睡觉在裹小脚，半夜还会觉得说天哪，我脚好紧哦，这样醒来觉得这样影响到睡眠品质，真的是母汤哎，所以后来才下定决心要去做这开刀的治疗。那我也是积极的爬文啊，甚至把就网络上所有的就是部落客的人分享都爬完了，然后也有找了像是因为这个手术有很多女明星做过嘛。像是许若萱啊、少婷啊，还有李倩蓉啊，然后还有到2020的时候，我也是看露露有去做，那也是挂门诊，也是看了三个医生，然后到最后我选择了就是跟露露的同一个医生，然后也做了这样的手术。那因为我两边都有这样的状况，所以我就一次想说一次解决，因为我自己是非常怕痛的一个人，想说就跟鲁鲁一样一次开了两脚，但是呢我觉得我的右脚到现在已经快5个月正常，已经说已经复原的差不多了，其实右脚还是有点不如预期，因为就外观上看起来跟开刀前是没有差太多的，只是我目前走路是不大会痛，但是因为外观那个骨头突的地方有时候还是会磨到鞋子嘛，就是因为毕竟这个矫正手术就跟矫正牙齿一样，你会希望它到原就是好的位置，那这样以后我穿鞋的时候才会减少那个摩擦，就像我跑步的时候穿运动鞋的时候也是会有那个摩擦，所以当然是希望它直直的，就是能够减少这个使用上的困扰。但是呢大概3个月的时候，其实2-3个月的时候我就有发现，诶，骨头怎么变凸了的这个症的状况，但是医生就会说他可能还在复原，他还在肿，叫我要多泡热水这样子。然后呢一直到现在已经快5个月了嘛，然后我就又再去一次回诊，因为我觉得天哪，我脚是要泡烂了吗？泡烂了它真的会消吗？我觉得就是心里其实一直隐隐都有一种担忧，觉得说会不会是没有弄好，因为已经观察很久嘛，我就是常常会就是自己走路或是看着自己脚发呆，然后想着那些很负面 的情绪，想说天哪会不会是白挨这一刀怎么样的。对，但是不管怎么样它还是你的脚，所以你也只能够接受 虽然心里还是会很干，觉得说这医生是到底是怎样。那最后的一次，医生是说我这个母囊里面的可吸收的线可能被吸收掉了。诶，那这是我能够控制的吗？完全不是啊，因为就外观上的照顾，我是照顾的真的超好。我从出院之后，我就擦澡了两三个礼拜哦，然后头也都去给人家洗，然后就几乎是完全没有碰到水的。就是每次回诊的时候，医生都会说：“哦，你的伤口真的照顾得非常好。”那不幸的是，因为我在右边，可能是他当初的时候缝就没有缝好，然后有一个就是它里面的疑似就是有白白的组织液还是什么这样的外露，所以其实我本来是有自费免拆线的哦，但是到后来那个医生可能要为了防止之后有可能感染的机会，所以他是建议说，那因为你这样子自己照顾自己用优点的话，可能复原会比较久，那他再帮我就是再带个两三针，就是现场直接缝。那时候真的痛死哎，就是哦，现在想想还是会觉得心揪一下，但是那时候也想说好吧，为了防范就是外部可能容易感染的问题，那我也不能够说什么嘛，想说第一次就算了，结果到最后这一次也是说你里面，他甚至说不是外观问题，是他里面，那这就是你缝的地方啊，那你怎么现在还跟我说哦，有可能是你体质吸收掉了。但是我觉得这就是要探讨，我觉得医病关系真的是非常资讯上非常不对等，因为你在手术的过程你永远不知道，你这是麻醉状态，你根本就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那这件事情呢就到最后也是一个罗生门，但是你会觉得医生他从来不可能会说他自己没有开好嘛，他怎么可能自己这样讲，他自己这样讲话那就是可以去申诉啦，所以不可能会有医生就是承认自己的错嘛，其实很多的这种医疗纠纷都是这样子。但是呢我觉得不能够接受的是，就是他到最后是来跟我说，欸，其实我当初有劝你先开一只脚。听到这句话我当下其实是愣住的，欸，但我心里内心是非常的愤怒，我甚至觉得说自己当下没有直接呛回去，到最后我还是有点气自己。但是呢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大家去思考的问题，当这份痛苦就是在你身上造成这份痛苦，但是这是已经超出你自己能够控制的范围，因为我没有办法依我自己的脚嘛，所以我把我的脚交给了别人去处理。但是呢当结果不如预期，但这个脚还是在你的身上，你每天看到你还是会难过一次，那医生他也是过他自己的生活，他开完他的刀，就是他也顶多好吧，有可能有医德的一点的医生会安慰你的情绪，甚至跟你道歉或什么的，但是这个医生他是直接把这个问题再丢给你说，欸，我当初跟你说你可以先开这一支哦，但是你愿意去承担两支的风险，那你应该要接受这样的风险，不然术前干嘛要手术同意书。这真的就是很智障，真的是很让人很值得扇他巴掌，对不对？就觉得你讲什么这样的话，如果这件事情是发生在你身上，哪一天是你需要这样医疗的时候，你遇到的医生就不要跟你现在会讲的话一样，我看你心里怎么样承受这件事情。我们不是就像有点像是面对现在的这个病毒，我们大家应该是要来针对这件事情怎么去解决，而不是彼此甩卸责任，因为要承担那一份痛苦很难受，所以当面对这个问题的人他就是会想要赶快脱离这个难受的情绪，所以他把他卸责说是你愿意找我的，你要该去承担这样的风险。那你觉得身为病患他当初就像我也是鼓起了很大的勇气来找到一位信任的医生，当事情发展不如预期的时候我们要怎么面对呢？就像我们现在我们勤洗手啊，我们防疫措施戴口罩，甚至现在是有可能它的传染速度，你可能喝一口水的时候空气之间或者是怎么样的手部啊或者怎么样的，它就只好刚好传染给你了。所以从这个防疫的这个现在的这个生活跟我自己经历了这一次的手术，我就会告诉自己很多事情我们真的经历了，但是有时候就是会遇到不如意的状况，有时候可能是遇到 人为因素或者是环境的因素造成你身心灵的伤害。但是呢，永远，我觉得永远就是告诉了自己，不管情况再怎么糟，我们都要努力用爱去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我们要保持正面，虽然这件事情说得很容易，但做起来往往都很困难。但是呢，我觉得最重要的是，除了心里有爱，然后跟保持自己坚定的原则，是非对错是可以一起来讨论的，不用因为害怕或者是恐惧去放大了这些情绪而把问题没有真正的解决。就像我们可能都不想要染疫，但是如果我们一直推卸责任说，哎，这是你传染给我的，哦，这个是你自己没有洗手，你自己爱跑去出去外面吃饭，这些怪来怪去都是在把负面情绪推来推去推来推去而已。但是对于这件事情就是如何共存，就像我现在要跟我没有被开好的脚共存一样。所以我们就是最后呢，一起用爱来让这件事情发展更好吧。即便遇到再糟的情况，也是要勇敢的相信会更好的，会更好的。虽然我已经气愤很久了，我知道这件事情如果真的发生在你身上的时候，真的是很多人应该都会跟我一样吧，很难去接受，很难去消化，觉得自己花了这么大的力气做了这么多功课，然后得到的预期可能不如你所想。但是呢，这时候就是数算还有的恩典的时候，就像我现在就会告诉自己啊，至少就算走路不大会痛，那已经很好了，已经这样真的已经够了。有时候就是要让爱多爱自己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随时告诉自己，哦，我今天有去运动，虽然我出门，然后我可能有接触这染疫的风险，但是我做了一件事让我可以更好的事情，我选择去运动，我选择去做这件事情让我更好，我选择去开心。好，今天讲的后面有点小严肃，甚至有点激动，但是呢，我觉得这样记录很好，因为我自己是一个不大会，以前是会写日记啦，现在觉得用讲的这样还不错。那甚至是有些人，如果你有什么样的跟我一样的状态，或者你有什么想要跟我分享的，都欢迎留言告诉我。谢谢今天收听《J女郎俱乐部》，那我们就到这边了，我们下次再见。